最近怎么样？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我们疫情也不方便出来喝茶什么的，所以用这种方式，大家看看还有什么问题。这个网络也不知道能够支持多久，有什么可以先问。没有的话，
没有
并
的
没有其他的单独的开示，也可以开麦克。喂喂喂喂。我能说话，我主持我也不熟悉。
这样行，可以，可以，可以。
最好你主持啊。
好，好，好。各位师兄，今天晚上主要答疑还是主要以答疑为主，没有什么特别要讲的，所以还是希望各位师兄能主动一点，如果有什么修行上的问题，都可以自己开麦来问老师。因为现在就是这种交流的方式比较少，今天的时间也比较短，所以。就是大家有什么疑惑呀，或者问题啊，都可以都可以自己开麦来说，没有关系，就当面聊天一样的。
主要是有几类的，第一类的就是说的是对这个最近的这个看这个微信上的一些交流啊，就是跟我的这些交流的，一个是你对心中心法还有哪些不了解的地方？你对心中心法有哪些不了解的地方？有顾虑的地方？就是这些还没有认识心中心的人，你不用担心，你没有认识不是过错。你有什么，你也别嫌这个你的东西太浅显。你有什么需要了解的，你就可以大胆的说，我们就当是见面这样的来交谈。就是你对于佛法、对心中心法有哪些你觉得需要从我这儿来认识、来了解的，你都可以拿出来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最近有些新修六字明和心中心的这些，你们这些最近新修的这些，怎么样？有什么样的问题？第三个就是正在修的这些的问题相对少一些。还有一类是什么呢？还有一类就是你们自己有圈子，你们共修，你们在自己共修共学的过程中有一些观点，好像是我看这个微信的意思就是你们自己的观点产生了一些分歧，你觉得也需要拿出来说说，商量商量的也可以。咱们就单刀直入，不进行多余的学习了。可以上麦，也可以打字的。
郭老师，晚上好，听没听见？
听到了，听到了。
哎，郭老师，我们有个道友，他也是刚刚我跟他介绍，他加入咱们那个总大群里了。然后他就有一个疑问，因为一直都修那个净土嘛，都在念佛。他说呢，我就是在打坐的时候，我念佛行不行？按咱们这个方式打坐，然后这样念佛。他说，因为他不了解心中心法，到最后跟念佛得有什么关系？就是能不能在这方面给开示一下？
这个里面好像存在着几个问题，先说一个最根本的，没有声音的话怎么办？退出来重进还是怎么样？先说一个最根本的，就是什么叫做念佛？就像是就叫你清道圆惑，就一直这样叫你，一直这样叫你，这就是念你吗？这就是想你念你吗？不一定的，你的名字不一定完全代表得了你，你有很多方面，你还有你的心髓，你还有你本质的地方。凡是佛说的法，凡是佛说的这些法，包括这些咒语啊什么的，这都是佛的秘密心语啊。我并不认为念佛的咒语是在念佛之外。就是说，他说的是念佛号的问题，他说的是念佛号，所以说他怀疑其他的法门跟念佛不是一个法门，不对的。佛说的所有的法门全都是念佛，难道不是念佛啊？肯定是念，那是佛教咱的，用这个方法来修行的，还能错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一切的方法都是念佛的法门，但是关键看哪个最适合他。从心中心的这个角度来说的，佛心经说得很清楚，就是末法时代，就是十方如火，众生末尽，如何得度？从心中心这个角度来说，就是唯如来心中心能救，愚不能及，也就是只有心中心这种法门，只有心中心这种才是真正的就是能够得度的法门，这个就是念佛法门，咋就不是念佛法门呢？所以从这个点上来说的话， 而且佛还这样的强调心中心的重要性，所以我并不认为心中心法是不是念佛法门，包括其他的任何的法门都不一定，都不是说的是不是念佛法门，所有佛说的法门都应该是念佛法门，只是说根据时代背景不同，根据人的根基不同，你在这个时候，你在这种心态下，你在这种的就是这种见解下，那么你修什么法门最合适呢？这个东西要你自己挑选啊。那心中心的这个背景就是在于末法时代，这个十方如火，众生莫尽，无因炽盛，这个时候修什么法呢？修这个心中心法是最有力量的，最容易拔除烦恼的，所以应该是这个时候是最适心中心法是最适合大家的念佛法门。这是从心中心法这个角度的立场，当然我们这个立场不是单独的对念佛的人来说的，就是你既然到我们心中心这儿来问，我们心中心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么说的。所有的法门最后修行最后都是要殊途同归的，都是要入佛心的，不入根本的佛心的话，那都不是佛法门啊。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说的话，就是从具体的修行，从根本建立上说。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从修行的方法上来说。那么你是就是念佛啊，有念佛的传承，传承也很多，比如说净土法门它的传承也很多，心中心法有心中心法的传承，心中心法的传承，第一有经典的依据，第二有祖师的就是实践，第三还有我们这么多师兄，就是现在正在修的，已经修完的，还有这一类的都在这摆着呢。所以说你看看这些就是说的是修哪一个法门就按照哪一个法门的规矩来修。你比如说你的念佛，你念佛有念佛的方法，你要是真的对念佛信心十足的话，你也不必要一定要用打坐的方式来念佛呀。这是要跟他说的，就是关于修行方法上第一个问题。看样子他对于念佛号这个力量不大有信心，所以想借助我们的一些方式来，其实我们修行方法本身就是本质上就是念佛。所以说我看他是对念佛不大具备对于那种念佛的修行方法，念着佛号的修行方法可能不大具有信心，其实他完全可以按照他的法门方式去念他的佛号啊。这是修正方面的，就关于修行方面的，修行方法方面的。第二个关于修行方法方面的，假如说他真的就是说的是对我们心中心有好奇的话，那么我们心中心法里面传承里面，心中心法是主法，下面有很多附加的法，其中就有法就是可以让你打着坐，就是用打坐的方式去念佛，因为你坐下来的时候，你念佛念的都念不好，你站起来一边干别的一边念，你更念不好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用我们的这个打坐念佛的方法，我记得是二祖应该有说过，是不是在《乙亥讲演录》里面，还有其他的去找二祖的那个里面有的，就是说的你用打坐的方法去念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心咒，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就是这个六字大明咒的修法，六字大明咒的修法这个它可以直接修，也相当于是念佛啊，因为六字大明咒是观世音菩萨的秘密心语，观世音菩萨本身就是西方极乐世界西方三圣的，就是这西方三圣之一，西方三圣之一，将来他是要就是阿弥陀佛退位，他是观世音菩萨要当西方极乐世界的法主的。所以说你修六字大明咒同样是念佛法门，你都可以试一试，修六就是打坐，就是具体有打坐念佛方法，让他去参照一下也可以。我就是从这三个方面吧，算是从这三个方面来回答了。第一个就是说他根本上来说的话，我不认为心中心法不是念佛法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从修行的角度来说来说两个，他们宗派的话有他们的修行方法，他可以按照古大德走过的路沿着那个路走下去，这是一个。他可能是没有信心想参照咱们，就让他看一下咱们的二祖的，我记得有类似的一个是弥陀印的解法，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前一段学的那个二祖有一个新的那篇文章叫印心什么呀，就那篇文章里面也详细的介绍了怎么样打坐念佛的方法，都可以让他参考。二祖的有一篇新的叫净土什么，讲过了，这个名字也忘了，就是那一篇文章。
知止归要吧。
净土止归是三祖的，二祖的叫净土什么心要，好像是净土心要吧，我看看啊。净土印心法要。 叫净土印心法要，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让他看一下，这里面有详细的介绍，就是打坐怎么念佛的方法，他都可以借鉴一下，这都可以借鉴一下。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董老师。嗯。
第三个，就是说我想建议的是，他可以多了解了解心中心法，心中心法绝对跟念佛法门不是违背的，不是矛盾的。谁不想升极乐世界啊？谁不想去净土啊？不想去净土的哪是佛弟子啊？我们都是这样的。我亲耳听见元音老人说，心中心法门也是净土法门，我就放心了。所有的佛的法门都应该是归于净土的，咋可能就是你学别的法门不让你去净土啊？哪可能啊？不可能的。你好好的修，哪个净土都愿意收你，只要你按照佛的方法好好修，对不对？
行，谢谢老师。
应该都说完了，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嗯。哎，老师，在我，郭老师，我再问一下，你就说那个观世音菩萨是阿弥陀佛的补处。极乐世界它是长极光啊，就是它是不像娑婆世界，它是有变化的，有幻灭的，有那个什么，它有补处。它这个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个阿弥陀佛最后上哪去啊？
阿弥陀佛他有成佛没有啊？他有成佛，他就有退位，这很正常。只不过他那个非常非常的长，非常非常的长。极乐世界的这个并不是他的土没有寿命，他的土有寿命，但是他跟我们的土比起来，他的寿命显得特别特别的长，所以叫做无量寿。所以叫做无量寿。极乐世界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呀，一成不变的只有你的心。你的心的那个真心那个地方从来没有变过，即便你没有修它也没有变过，那个真心那个地方是说的这个地方呢，你认识到了这一个，你不再随着这个环境的流转而流转，这个是长极光净土。这个长极光净土根本就不论你是在哪儿，不论你在地球在别的地方，不论你在娑婆还是在极乐，这是说的这并不是极乐世界的就是不动了，我们这是变化的，不是的。你还是对，你还是对对对净土的概念，对西方极乐世界，我觉得多少还是有一些误会。其实也不只是西方净土一个净土啊，你看那个阿弥陀经里面也说了，就是东南西北上下好多好多，那都是佛的国土，都是净土。
对。
嗯。他都示现，就是说刚才说到了，就是补处的，你说成佛咋没有，这都是示现，有个佛可成，有个佛可成他就有退的时候，他不退了别人哪还有成佛的机会啊，做法主的机会啊，这很正常的，这很正常的，这都是示现。示现成佛，示现就是就这么说吧，我们在轮回大苦海里头这么痛苦这么流转，这也是示现，你自己不知道你这是示现。
嗯。
既然是视线的，有生的东西，它一定就有灭。不过它是长，它是长，本质那是不生不灭的。有相密和无相密有什么不一样？等一下，看看圆惑的这个问题，看看还有什么。
我得慢慢琢磨琢磨。老师，你先回答别人的问题。
可以，可以，你看看还有哪个地方有疑虑？还有哪个地方有疑虑？也就这么说吧，就是那个啊，就是这个阿弥陀佛退位啊，不退位啊什么的，它也是示现啊。就像我们众生在这沉沦苦海，它都是示现。它有示现的话，它都会示现有生有灭，只不过它长它短。
嗯，老师，你说就是说咱们心里头就有极乐世界，其实咱们念佛是念咱们本性的那个自性的那个极乐，那你说外面这个阿弥陀佛建那个极乐世界跟咱们本性的是怎么理解呢？
本来这个极乐世界里面呢，本来这个极乐世界的就是说新的，刚才说了，就是长期光净土这个它是跟相没有关系的，它是跟相没有关系的。但是话说回来的话，跟相有关系也可以，也可以，就是凡圣同居土它是这样的，凡圣同居土就这么说吧，咱们现在娑婆世界的这个也是净土，咱们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表现的特点就是按照我们的特点来看，就是五浊哎，沟沟坎坎儿，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个凡圣同居土，它表现什么？哎呀，很平坦呐、啊，黄金铺地呀、啊，七宝莲池八功德水啊，
确实有那么一个地方是吧？
就这么说吧，你适合在哪里成就，你就去哪里。 从这个角度来说，适合在西方极乐世界成就的，他愿意去西方极乐世界，他跟那儿对脾气，他在那儿容易成就，他就去。还有一些人就在这儿对脾气，他就在这儿对脾气，这儿的给他一个那个南墙让他撞，给他一个挫折让他受，他很快就回头了。你不给他南墙，他永远不回头，他的心很刚强。给他一顿南墙，他回头了，成就就是这个时候的话，不管逆境那个力量多大，他都要好好的发心去用功去解脱，他解脱的还快。就是说的这净土各有各的特点，西方极乐世界的特点就是平坦，不是那么就是这个受多大的苦，遭多大的罪似的，对于一般的这个众生来说的。但是他成佛的时间长啊，你看那个时间是有概念的，他时间是长。我们这儿成佛的就是那个就是这么说吧，你属于是五浊恶世，就是比较艰苦的。但是这个地方成佛的特点就是活力生莲，要么就是不成，要成就的话，他成就的就是非常的有力量，他不是温室里的花朵，他成就的快。你看我们这儿的一天等于都晒净土的多少天，等于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多少天呢？
嗯。
所以说你适合在哪儿，就是这些净土就是你适合在哪儿成就你就去哪儿，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像咱们现在的人你就别说了，你还没死呢，你现在听到这儿你是有姻缘的，也就是说你一定有适合在这儿成就的姻缘，你先修着。你不管你去哪儿成就，你先修着，你只要你好好的去修，哪个净土不收你啊。
嗯。郭老师，那你说到什么时候能保证自己到临终的时候能够不颠倒，能够往生呢？得到
这个东西啊，
就是
如实知自心呐、啊。修行这个事儿是要如实知自心，第一个是要久久修行，第二个是要如实知自心。如实知自心，你到时候你修修你就知道了。你可能是心中心法，应该是至少没有过千座。
没有，我这不刚开始修，嗯。
啊，对，你修修就知道了，修修就知道了。
好，
其实那个知道就是没有所谓去不去，没有所谓去不去，去也能接受，不去也能接受。
对呀、啊，最起码
凭自己的愿力。
对，最起码不会慌张啊！到临终的时候，就是随业力走嘛，能到那个程度就行了。
其实啊，那个随业力走啊，那是净土说的。这个业力可不是临终的时候那一念，不能够单单的说临终的那一念，它取决于你生前还有前世，还有多少多少的前世的修行，它不是那一念的。所以你别被那一念所左右，总是害怕那一念，总是害怕那一念什么的。你平时老老实实的修，就像大树，你向着太阳长着，你向着太阳生长着，即便将来倒也是向着太阳倒。你就是平时的话，你就多用功，到时候自然就知道。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你说的这个到时候的话就是就是那个时候的那一念怎么样能够不随业力流转。实际上啊很简单在哪儿啊，就是有一个最关键的点，就是你对这个世界并不是留恋什么。比如说你啊非要留在这儿，要走就受不了，接受不了你要走，非要留在这儿不可，那这种的心态就想往生是不大可能的。那些不成功往生的大部分是这样的心态，其他的这些的话，那个净土各有特点，就也就是说还是要愿力，还是要愿力。其他的这个各有特点，有的净土容易生，有的净土不容易生，它各有特点。总体的一点就是你对这个世界你不至于就是死着拽着，你就是不肯走，谁拉你都不肯走，你非要留下来，就这种心态。除了这种心态是不大容易往生别的他方世界的净土的。
现在心里就是不落底儿嘛，就怕有一天死的时候就是没有把握，心里我就想
应该这样的。我觉得你是修心中心的还是六字明的？
心中心的。
我觉得应该这样，就这么说吧，我们啥事儿就是说我们对于世界上啥事儿有把握，我们能把握到的是啥事儿啊？你要是说一句心灵鸡汤来说，我们有把握的只能说自己尽力了没有，自己尽量了没有，只能是这个事儿。其他的事儿不要管了，你就只管自己尽力，你只管好好的修，你只管好好的修。这样的人不去净土，啥样的人去净土？你越想着，哎呀，我能不能去成，那越去不了。还有一个去净土啊，不是说的是身呐、啊，不是说的是，还是心跟佛相契，是说到这儿，还是说到这儿。所以你好好的修吧，随着妄想执着的松动，没有那么坚固了，随着它的松动，随着它的那个妄想执着的减轻，你就是你的妄想执着减轻一分，你就跟佛心相契一分。
嗯。 现在上第二座，今天打到第六天第五天了，就感觉哎呦，念咒的时候那个往响啊，那些平时真的没注意，就像从石头缝里都能往出冒似的，哗哗的，真的是哎呦，太可怕了，我控制不住
啊。这个天气啊，这个一放晴，这个屋子很久没有放晴了，天气一放晴，这个太阳一往这屋子里头一照，你发现这个太阳阳光下很多的灰尘，原来阳光不照你看不到这么多灰尘，现在阳光照过来了，你看到啊，这么多灰尘好可怕，不是坏事，是好事儿。是好事知道吗？不打坐还不知道呢。这是微细的妄想留住啊之类的，别理会它、
嗯、
你只管念咒、
嗯、
别理会它、嗯、念咒就是念咒，念咒不需要你熄灭妄想压掉妄想，就是你只管念咒啥都不理，哪怕你的心态不好、
嗯、
哪怕你的妄想多，哪怕你等等等等其他的什么什么什么的，你都不管，我们练就的就是那个不管，并不是要灭掉那个念头、
嗯，
将来这个念头还要成为我们的朋友呢、
嗯、
我们还要靠着他吃喝拉撒睡呢，还要靠着他去做事呢、
嗯、
所以说他现在有、嗯、你别理会他，别理会他就行了，你只管念咒，我们练就的是不理会，知道了吗？所有这些修心中心的、
嗯、
尤其是刚修的，你们要注意，你们要注意，并不是让你灭掉那个念头，有的时候念头像泉涌一样往上翻腾什么的，还是只管念咒，不理会他，不管他轻、
嗯、
不管他重，不管他有不管他没有，只管念咒。实际上念头的轻重，念头的有无跟修正没有关系，知道吧？跟修正没有关系，别去想着去让念头灭绝掉，那个是那种修行方法不对，我们也从来不提倡你在打坐的过程中念头灭绝掉，不提倡，我们只提倡不管出现什么情况、
嗯、
你只管念咒，天塌下来也只管念咒，就这样。
郭老师，那你们现在打坐念咒的时候还是有这样情况吗？
你管他有没有呢，你打了就打了，要么别打多简单啊。
嗯，好的好的，郭老师知道。
其实别的事儿都是多余的管，知道不知道？
嗯，还是想图个清静嘛，就是他们老往外冒就感觉不清静，什么时候能静下来专心的，就是一个佛号或者是咒语啊，念得很惬意的那种感觉，好像是有那种希望。
清静的时候也车水马龙，清静的时候也生生灭灭，循环往复、
嗯、
这才是清静的，不是让你另外躲一个清静去。
嗯，
也就是说你心中心你也并不是没有清静啊，清静是在坐下的时候该吃吃该喝喝该做事，那个心态明显轻松多了，那才是清静，是不是轻松多了？有没有轻松的感觉？
有哎。
对，那是在坐下、
嗯、
那个才是清静，那个才是静，遇到事儿跟没事儿一样，那才是。
嗯啊，
不是不历练事儿，不历练事儿的话怎么就怎么那个自利利他自他圆满啊，佛法从来都不是那种小乘的躲清净的、
嗯、
佛法是告诉你那个就是那个生生灭灭的地方，那个生死流转的地方，那个地方正是清净，不这样能行啊，那个地方就是清净的、
嗯、明白了。
嗯，
好的，我没有问题了，龚老师，谢谢、
啊、好的好的。
嗯，
我看到这个也王小阳说的有相密和无相密有什么不一样，哎呀你可真能研究，你现在如何了？别来无恙否，好几天不见了，好一个星期不见了，别来无恙否，有没有开始修六字明？有相密无相密有什么不一样？又开始研究了有相密，那个你多看看心密祖师的开示，那上面有说你需要供灯供香供佛供花啊什么什么的，有一堆啊，就是这样的，就是需要你要求你干这要求你干那那一类的。
大全呢？大全啊，下面回来呀，大全。
那个就属于有相密，我们的呢就是直接的你做，不需要你借助任何有相的形式，你只要修你的就行了，这就属于是无相密，这是从修行方法上来说。第二个从修正的目的来说，很多的有一些密法呀，它是为了方便，比如说像大光明咒它就是超度用的呀，还有一些其他的咒啊它可能是救急啊什么的，比如说是降伏淫逸心啊，治对于疾病有所帮助啊等等等等的，就是那一类的，就是它虽然都是佛的 心语，但是他有一些急用，他用那个方法，他用的时候他用处不同。那个有相密就是指的是就是从果果从这个正果上来讲啊，有相密指的就是那一类的，那密法确实有这一类的方便。无相密是指什么？无相密是指的是你没有这些的，我们不求于果，不求于果，只要解脱，解脱跟任何的相都没有关系，也就是我们以不借助任何有相的供佛方法这样的去修，完全是心去修，完全是咒语跟手印这样去修。然后我们求也不求任何的相，不求生活顺利，不求升官发财，我们求的是解脱。解脱不是任何相，不是红光满面就是解脱，不是这个身体健康就是解脱，不是事事如意就是解脱。解脱跟这些都没有关系，事事如意也好，事事不如意也好，都是解脱。这就是无相，这就是无相。也就是从修行方法和就是最后的目标上来说的话，我们都不需要借助有相。都不需要借助有相，所以叫无相密。我一直不明白怎么回向啊？你修六心中心还是六字明啊？这个叫王倩的，这个你修心中心还是六字明？心中心和六字明的回向，心中心法都有，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就这样回向，念这个就是回向啊，不要念别的。说完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西方阿弥陀佛也是报化相。真实法身无相，所以报化身的阿弥，可以这样理解，可以这样理解，我认为是可以这样理解的。就心中心的那回向不就是那个吗？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就这么回向啊。他法本上有的，你要按照这个回向。平时生活，平时生活就生活，回什么向啊？别多事儿，别多事儿啊。生活中的事儿还不够多吗？扰得咱现在心烦的都不行了，还要再加一个回向，没有必要，越简单越好。别回向，平时生活别回向。看看还有什么，刚才几个留言的都说完了，看看大家还有什么。
郭老师，
嗯，
听得见。你好郭老师。
听到了。嗯嗯，
我们几个师兄聊天的时候，有师兄有问题让我问问您。这是一个过千多的师兄，他说那初悟道的就是刚见性的这个人要是死了他是去哪儿？
刚见性的人也没有生也没有死，什么去哪儿啊？没有去哪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人就没见性。
对，很行，那我明白了。还有他就问，因为他身体有病，一直有病，打修心轮就老有病，头疼。他说这身体特别难受，他说如果说就是到那极限之后，我就舍去这身体不要了，几天不吃饭，这算不算自杀？这样算生死自在不算？
他妄想执着太多了。如果他实在实在实在到那个时候了，我们不是有吹儿往生咒吗？有那个吹儿往生咒呢？有什么呀？就是算什么不算呢？就算不算这一类的东西，让他扔开他。到时候他实在不行了再说，他现在又没有不行，在这儿打这些妄想，打这些妄想不仅对修行不好，对他的身体也不好，他身体本来就病殃殃的，他胡想啥呢？
行，那我
没有什么算不算。
哦，还有就是就是我们平时聊天有就是有这样师兄就经常这样说，这就是说话，这就是，这不就是直指了吗？我就感觉这句话有点不对，那是我不知道哪有问题，你说哪个不是、啊？
李金梅，
这有什么？
李金梅、哎，你是李金梅吗？你就是个人，大家看看李金梅是个人啊，李金梅真的是个人。是骂你吧？是骂你吧？
嗯，是呗。哦。就觉得有问题，但是我不知道怎么。
他认为这些不是的时候，你可以这么说。他也没有否认这些啊，你在那儿这就是那就是你乱点什么鸳鸯谱啊？你还是对自己不是人，没有自己是人这一块没有信心。
这是一个老签儿，他就老爱说这话，就是我们就不知道应该怎么。
还是不肯，这就是还是不肯，就这种人才是真正不肯的，这种人才是真正不肯的。肯的人早该干嘛干嘛去了，你们这些人聚在一块干啥呢？有病啊。肯的人是这样的。
哦。行，那我没问题了郭老师。
嗯
好嘞。
这个回向的这个解释啊，回向解释，这有啥解释的？你具体哪一点啊？我觉得这个很通俗，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我觉得我念一遍都解释完了，你要是不满意，你可以说一说具体哪个地方你听不懂，哪个地方你有疑问，你说了这些再说解释，要不然的话我无从下嘴。我觉得这个已经很明白了，不需要解释什么，这是大白话呀。这回向的具体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你学佛不是这样的吗？不是这样的话，你再想一想，你学佛不是这样的话，那你想的对还是这个回向对啊？调整调整吧，把你学佛的目的调整成这个啊。好比这次飞机失事，飞机失事的，你是要修法给飞机失事的人吗？你是不是要修法给他们呢？你要修法给他们，就回向他们速速往生净土呗，速速往生净土。必须是闭眼睛吗？没有说一定要闭眼睛的，半闭着的比较多吧，半闭着的比较多。你要是这样一考虑啊，哎呀，这个眼睛该不该闭，这个腰要不要直，胸要不要挺起来，这个舌头要不要顶住下颚，嘴唇要不要动，哎呀，这事儿就多了。你就当自己没有身体，就没这些事儿了，没这些事儿了。所以说睁眼闭眼也都没说错。你不是有另外一句话吗？快睡着的时候，打坐打得昏昏沉沉，快睡着的时候，那个时候还说呢，睁开眼睛大声念咒。所以都不是一定的，自己到时候根据情况吧。怎么样能够让你念咒语念得更容易专注，你就怎么样来啊。睁眼闭眼都行，主要是专注于念咒就行了。开始内容背不下来可以看吗？最好还是背下来，如果是实在背不下来或者没有把握，也可以把书摊开吧，也没有说不行啊。这个老千呐、啊，老千的这种的问题，老千这些问题，这就是说还是需要改变知见。如果你迁座后你有问题，你首先呢还是应该检讨自己的知见，还是要多复习复习祖师的书。我现在比较推荐大家的就是看那个具解秤砣，我对具解秤砣很有感慨。就是具解秤砣呀，你把它换一种思路，换一种什么思路呢？具解秤砣就是讲故事的，你不要把它当成一种学术研究去研究它。这个人的辈分是怎么样，那个人为什么就是说的是就是是他师叔什么的，你不要研究他的辈分和传承。那些人也是修行人，咱现在好歹也是修心中心的人，对吧？咱现在是不是也算半个修行人呢？或者说咱现在也算修行人呢？那具解秤砣里也是古大德的修行人，人家也有那些没开悟的，人家为了开悟孜孜不倦的那些人，你看看他们的思路是什么，他们心心念念的是什么，他们看重的点是什么，他们在哪一块他们比较注意，他们在哪一块比较争论，他在哪一片他哪一块他关心别人说的是什么。你看这个，你再看看咱们关心的是什么。你要是猛的一看呢，简直就是两个世界的人。就是这些人说是在修心中心，那脑子里不知道想的什么，心里不知道关注的什么，那离开悟还远着呢，那离开悟还远着呢。所以说你去看看那些，你就是用功的方法都差的十万八千里了。所以说我建议，就是尤其是过了千座的，你看看具解秤砣，看看具解秤砣。那里并不是都是有把握的人，也有一些没有把握的人，他在哪个地方没有把握，你再看看你在哪个地方没有把握，你俩是一个世界的人吗？就是说你今天看到的，就是说有一个人说关照，我想到这个问题了。
别说了，
妈
你那样啊，
妈
你怎么发现你说
有一个人说关照，妄想起来就截断，妄想起来就截断，这是无念，但是心还在不断灭，然后就一直这样练，一直这样练，就是说能所双亡，根尘脱落，是不是等于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是不是等于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就是这样。他，你去看一下那个古大德他怎么修行的，就算是你这个不起心不动念，你能完全做到吗？你能完全做到吗？那个真净克文禅师都说得很清楚，他在这里头待了三十年还是生灭不停。所以说用功的方法呀，就是尤其是过了千座的，看一下具解秤砣， 我们现在整理了一个电子版排版，还挺好的。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还有什么疑问？还有什么拿不准的？还有一些就是刚开始修的这些，刚开始修的这些人，你们还有哪些地方有问题？还有没修的、不了解心中心的，你都可以说，我不会怪罪你的，我就怪罪你，你也别在意。你有哪些你对心中心法你想认识的？可以在修的地方放时钟吗？不好，不好啊，不好。我建议你调个手机，调个飞行模式，你别放时钟。你放时钟，你老想看它，那不是分心吗？还是要就是一心持咒比较好，还是要只管念咒比较好？你放个时钟，你老想看它，不大好。尤其是你修了几座以后，你都形成习惯了，到那个点儿你就想下座，还没到十分，离最后还差十分钟，那个时候已经躁动不安，想下座了，那非想看看钟，这个时候越想看越不看比较好。没说看了这一座不算，没说看了这一座不算，但是不看比较好，就当时间在你这儿停止了，就这样来吧，到时候闹钟会响的，多定几个闹钟。刚才说了，就是王小阳问的那个问题，就是无相密这个地方上不是一定要放祖师像的，但是修心中心法，很多人他出于对祖师的尊重和恭敬，他有自己的佛堂，他放自己的祖师像，这是有的，但是不代表着你每一次打坐都要对着祖师像都要放着什么的，不代表这个的。你每天打坐，有的时候情况不定，有的人就在自己床上坐了，有的人他在出差的过程中坐了，这些都不能就是有这样一些要求，要求的都就是说的是不太好执行了，那就不大好了。所以说就是就是祖师像啊，祖师像放在你心里吧啊，你好好的持咒就是放祖师像了，其他的不要多加。你当然你要有佛堂布置，你放祖师像这个也很好。你每次准时两个小时多几分钟，你要保证自己念咒念的要够两个小时啊，一般都是两个小时多几分钟，多个五分钟能死啊，多个十分钟能死啊，多五分钟吧，刚开始的时候多的时间长一点，后面的话不耐烦了，有的时候多的短一点，但是也还是要多的，还是要多的啊，这样的话能保证念够两个小时。你没有佛堂，哎呀，都不用什么放手机，那更没有必要了，更没有必要了。佛堂在你心里，把那个佛像、祖师像放在你心里啊。你好好的修法，就是跟祖师相契，并不是你弄个像，一天到晚的磕头供养才是跟他相契，不是的。你好好的修法，好好的修法，你的心、你的见解，自然的容易跟他相契，那才是祖师最愿意看到的。他不是看到让你天天去供养他，他是让你要开你自己的本来智慧。那前面算哈，好吧好吧好吧啊，前面算吧，反正是你别那么去抠他，一般都是多的，像你这种就是死死的定两个小时的很少，就怕吃那点亏啊，你多定五分钟能咋的。睡醒直接在卧室的床上打坐，有的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平时需要这个你自己定，没有这些规定说一定要这样啊，一定要那样啊，你自己定都可以啊，都可以换掉睡衣洗脸刷牙什么的，没有这些，有的时候没有那种不具备那种条件，你知道吧，你起来了先打坐，打完了坐再去稀里哗啦的干完别的就走了。不客气不客气，心中心法开始的四归一和后面的手印是在头顶念咒回向，是出生吧，没有说出生不出生的事儿，还是没说出生不出生的事儿。你不是有法本吗？法本上让你出生的那是必须要出生的，法本上没有说是出生还是不出生的，就不要考虑这个问题，不要再多加，都没有说出生的问题，所以说你这个不用强求他出生，没有的没有的，还是修心的，心中心是无相密，他自修的时候是修心，这个时候是不出声。心中心法只有一种情况下出声，就是你特殊的情况下你要用它，你要用它去办个什么事儿。这个时候你比如说是，哎呀，你们刚开始修的不跟你们说这么多，省得你们误会。后面呢有一些法那个时候是不盖手印要出声的。 那是另外的。我们现在是愿此生苏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我。这个时候的话，他就是只有自心跟佛心这个事儿，就是你不考虑出生的问题了，不考虑出生还是不出生，不考虑这个问题，跟这个问题完全无关，是考虑你的心的问题。佛法只在于心，是考虑你的心，你的心是不是在念咒，就是这个问题。你的心里念了四皈依没有啊？你的心里有没有回向啊？至于出不出声没有关系啊。谁要上麦说啊？还是针对那个心中心法不了解的，你们不要有顾虑，你们大胆的去问，给你们这样一个了解的机会啊，有这样一个了解的机会。大家尽管问，因为现在也不方便，还有一些要灌顶的什么的，你们现在有什么都可以问。回一个微信啊，另外的那个人他不是还有一个佛心寺吗？他用佛心寺的名义往上报了。这两个人，一个用一心古寺的，一个用佛心寺的，他用两个往外报了。所以只要这个就行了，这个是归这，那个是归郴州的。再说一下怎么看拒绝成佛。你这个 iPad 你是多少做的？你先告诉我你是多少做的，我好跟你说你是多少做的呀。你是过了千座的，还是刚开始修心中心的，还是已经修了心中心一段时间了？这个 iPad 8TH 怎么看拒绝成佛的？
老师，我是李金梅，我刚才没听好。
怎么看拒绝成佛？就是看他们讨论的是什么，他们是说的他们的日常，哎，这个师兄怎么样了，那个师兄怎么样了，看看他们讨论的是什么，他们关注的是什么。实际上那些人关注的就是谁说法说的对不对，谁用功是怎么用功的，谁是开悟了还是没有开悟，他们关心的是这些事儿，看看他们的判断，就是这么看。看看他们是注重的在哪一块关心，他们之间讨论的是，哎，师兄们之间在一块讨论的是什么，哪个师兄怎么样啊。就是讨论是讨论这个的，然后哪个师兄他说法说的是什么法呀，他什么因缘下怎么样开悟了，开悟了以后什么样子啊，他用了什么样的用功方式开悟的呀，他的见解在哪一块需要纠正啊，就是看的是这些问题，就是把你带入进去看，就相当于你也是他们，然后你们之间的不是老千在讨论吗？你看看你们讨论关心的问题跟他们讨论关心的问题一样不一样？如果一样，那就恭喜你们了，你们也有希望开悟了，好吧？如果你们讨论的问题跟他们讨论的问题都差个十万八千里，赶快调整自己。我看有一些老千呢，他关心的问题就不是，他关心的问题是，哎，我现在是不是在用功啊？我这样做是不是不是在用功啊？我是不是发火了？我发火这不对，我发火了，我怎么给人家一种表率？我是在修心中心呢、啊，什么什么的？我怎么就是生活中的话又有烦恼了？实际上他那个烦恼是又不如他的意了，就是这一类的。他这一类东西都跟开悟见性八竿子打不着，他就这一种的一种标准，用这种的标准去衡量自己的修行，那根本就是另外一个歧途。或者是我遇到事儿我急了，我可能打一坐我遇到事儿我就没这么急了，所以打坐能够增加我的定力什么什么什么的，就这些跟开悟见性根本就是两条路，都是走入歧途的。所以让你们这么看，你就把自己带入到那里头，相当于你也是其中的一个馋盒子，看看他们讨论什么，他们在一块儿，简单来说吧，说的轻松点，他们在一块儿玩什么，你跟那些老修在一块儿玩什么，说的是这个。哎呀，临济的三玄三要的这个元婴老人有解释，你看元婴老人的吧，元婴老人的那个解释啊，不光是说见地，而且还说了用功的次第，那个就很好，以那个为准。还有一个，你具体哪不明白，你可以把三玄三要你可以把三玄三要摘出来，具体在恒河大手印呢，大手印浅释里面有临济的三玄三要，大手印浅释。语中玄、意中玄和句中玄，我记得是这三玄三要，也可以说是修行的渐次吧。每一玄里面含有三要，这样的话就是等于是九个次第了。其实这九个次第啊，你要说九个次第，你看华严经里面啥它都分十个次第，十个还不一定呢，还有的人是分47个次第，有的人是分52个次第，有的人是分64个次第啊，这修行的次第多了去了，好多种分法呢。这些次第不重要，重要的是究竟的那一块你契入了没有。 真佛真法真道，心清净光，三即一。第一句见得堪于佛祖为师，第二句见得堪于人天为师，第三句见得自救不了啊，说的是这个。嗯，第一句见得，第二句见得，第三句中见得，第三句中见得，先说第三句中见得，第三句中见得就是但看蓬头弄傀儡，抽签全是里头人。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我不知道你这个人，你这个摘这个的谁的 iPhone， 这个你自己的修行情况，你自己的修行情况，你是修心中心的还是没有修心中心的，这样的话我对你的语言表达可能就不一样，解释起来也不一样，你是修心中心的还是不是修心中心的，修心中心的是正在修千座的还是千座已经过了的啊？三百多座，我们先倒着看啊。第三句里面见得自救不了，什么是第三句啊？但看蓬头弄傀儡，抽签全靠里头人。你看看这个就是说的是我们看到的这些生灭是相啊，相的背后是性，那个性是不生不灭的。你认识到这一点是怎么样啊？认识到这一点就是但看蓬头弄傀儡，抽签全是里头人。我给你举一个活泼的例子啊，刚才那个李金梅说他们的师兄在一块，有个师兄就说这就是啊，你看这就是佛性啊，佛性就在这些相上显呢、啊、他总说这就是啊，这就是典型的第三句自救不了。这只是理解，这只是一种理解，这种理解呢帮助你，可以帮助你明心见性，但是你一直抓着这个理解不放，你不肯行体谢绝，那你就是自救不了，这叫但看蓬头弄傀儡。你看李金梅刚才说了吗，啊这就是啊，这就是我们的佛性啊，我叫了你一声你答应了，这就是啊，他见到人就说这就是啊，见到谁都说这就是啊，这就是典型的第三句自救不了。但看蓬头弄傀儡，抽签全集里头人，典型的，我跟你说，心中心的代表，就是你看他觉得自己见性了，最糟糕的是他还觉得自己见性了，所以说就是到了第三步这儿，你认识到了这一点，你认识到有一个不生不灭的性，这一切都是相，你认识到这一点，你还自救不了，为什么？你还有一个认识在。你还有一个分别在，你还有一个认识在，自救不了。最糟糕，非常典型。很多的心中心的师兄修到这儿得少为足了，就一直在这个地方上弄，什么时候都在卖。你看，这就是你的佛性啊，这就是你的佛性啊。他觉得认识到这儿，他就开悟了。这不是开悟，这个地方有助于开悟，但是他绝不是开悟。所以说，临济祖师在这儿说的非常非常好，这个地方是自救不了的。当然了，你也可以这样理解吧，你都可以，对，你要对，有你的道理，可以这样理解。再说第二句，第二句中见得堪于人天为师，第二句中见得的人就少见了，所以说叫人天为师啊，在人道中，在天道中都属于少见了。第二句是什么呀？妙解其容无着问，偶合征复截流机，就是这个地方，就是哪容得了你问呢？你这一问都已经落了，还更有什么答呀？你再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再怎么也没有问的余地，也没有答的余地，是这样的妙解。偶合征复截流机，就是哎呀，你就是答什么呀，这些全都是妄想。偶合就是泡沫呀，你那些海上的泡沫，海上的浮欧，你还不如都给它截断呢，这些都是泡沫浮欧，没用的东西，赶快给它截断吧。就这个地方是什么？这个地方知道了这些东西都不是，应该断，不是，这些东西都不是，就是佛法不在你的思维里，不在你的妙解里，这个时候就是心里头不应该有东西了，知道这有东西是不对，这是第二句，这都已经很少见了，不能够心里留存一个道理，留存一个知识，留存一个理解，留存一个妙解，这都不对。这是第二句，第二句已经少见了。等到第三句呢，就是第一句见得堪于佛祖为师，我们是学佛的人，我们怎么能够做佛祖的老师呢？为什么说第一句见得堪于佛祖为师啊？我们是学佛的人，怎么这个灵气说话怎么说我们可以跟佛祖为师，第二个人可以做人天的师，第三个人怎么可以做佛祖的师，他怎么可以这么说呢？我们学佛的人还能超过佛越过祖吗？ 啊，超佛越祖是啥意思呢？就是本来这个地方上是没有立佛没有立祖的，连这个地方也要去除干净。按照教下来说的话，人无我要空，法无我也要空，没有一丝一毫的法界，没有一丝一毫的人界，同时也没有一丝一毫的法界，不留一点点物的痕迹，一点点的清净都不可留不可得，就这个地方干干净净的，利利落落的，就这个地方上，这个地方无佛无祖，无修无证，无物无解脱，无物无迷无物，就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不立佛不立祖。嗯，哎，看起来像是超佛越祖一样，实际上这个地方是真正的佛法的见解，是真正的佛法的见解。他跟你说的话就超佛越祖，超佛越，为什么学佛的人会说超佛越祖？因为真正的佛法这根本就不立一个佛，不立一个祖。也就是第三句啊，这就是这第三句是道家的话。第三句是啥样呢？就是这个他说的是第一句，我们说的第三步就是他说的第一句。第一句就是最要义的，最要义的这一句。最要义什么？三要印开朱点窄，未容你意主缤纷。三要印开朱点窄啊，朱点窄就是那个古时候的，你看那个画龙点睛啊，就是给佛像开光啊。你看那些祖师啊，那个出家的那些方丈啊什么的，他给那个。这个佛像开光的时候，他都拿一个这笔啊，点个朱砂什么的，然后念了一堆，最后那个在空中一点，说一个开，他一开啊，这些佛像就开始放光了，就是这些佛像就是真的就是等于是开了光了，就是这些佛像，哎，这就是佛像就一代表着真佛了。这就叫三要印开，哪三要印啊？三要印元音老人的解释就是身口意三密加持啊，身口意三密加持的，好好的去修行的这个，好好去修正，好好去修正，好好去修正，而最后怎么样啊？最后就是把最关键的这一点给你点开它了。给你点开它了，说是点开它了，就是点开它了，实际上啊，这个地方啊，又点开它了，又说窄，是咋回事啊？嗯，这个地方就是就这么说吧，没有一个悟可立。他说那个悟是对那个迷说的，是对那个迷说的。就说哎，这个人悟了，这个人悟了。对迷的人你可以这么说，你对一个悟的人说你开悟了，那是骂他，都不存在一个。所以说你可以说他开，你也可以说他窄，都可以。这两个一点也不矛盾，三要印开朱点窄，三要印开朱点窄。就是这个时候是真跟佛法相应了，跟佛法的究竟义相应了。就跟佛法的究竟义相应了，这个地方第二句不是说了吗？妙解其容无着问，偶合征复截流集。就是这个地方上不应该分别啊，不应该分别啊。到了第三点这个地方上，这一点点开了以后，这一点点开了以后，你可以分得清清楚楚，你都不用说什么，主就是主，宾就是宾，主就是主位啊，是个主人呐、啊，宾就是客人呐、啊，就主代表着物，宾代表着迷失。不容你意主宾分，主宾一下子就看得清清楚楚，分得清清楚楚的是非好坏迷雾，正见地对还是不对，一下子就分得好好清清楚楚的。这就是说的是第三步，说的是最关键的，说第三步说的就是开悟，第三步说的就是开悟。超佛越祖这无佛无众生，三要不是三法印吗？不应该是三法印，三要印开朱点窄，三要印开朱点窄。哎呀，你说三法印呢？三法印它有两种解，它有一种解释。一般的三法印解释是诸心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三法印是小乘佛法所提倡的。在这个地方上说的三要印呢，应该是这么解释：印空、印泥、印水。禅宗有这个说法：印空、印泥、印水，是说这个印的，不是那个诸心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你用这个解释才好。这个地方说的是究竟的，是大乘佛法。不是小乘佛法，印空印泥，印空印泥印水也要有专门的，就是齐老师的心坛谐音里面有解释，具体的理解，应该是说有掺杂没掺杂，大概是说这个意思，有掺杂没掺杂这样的，印空印泥印水，你具体的看看那个什么吧。三要印开朱点窄这个地方的话，你非要用印来解释，就这样解释。元音老人解释的三要印开朱点窄，窄就是说的是身口意三密，身口意，或者咱用究竟意来说的话，就这么说，你身口意都符合佛，都符合佛意，都符合那个究竟意，你的身、你的口、你的意都符合那个究竟意，这就叫三要印开。没开的时候，身口意都是你的障碍。 三要印开了， 就这样理解吧。三运开了，身口意都不是你的障碍。这个里面最关键的就是第一句，三要印开朱点宅，未容你意主缤纷。讲解完了，我倒要问问你，为什么不容得你去想，不容得你去议论，他能够分得清楚哪个是主哪个是宾呢？为什么呀？我还想问问你呢。这一点就是关键。李金梅要是在也注意，你这里头这个三千三要里头最关键的，我认为是这样：三要印开朱天宅以后怎么样了？未容你意主缤纷，精髓是在这一句。你不说话，你没有动作，你不去这个思考它，你不去区别分辨它，你怎么能够分辨出来哪个是主，哪个是宾啊？善能分别，前面为什么说未容你意啊？你太能分别了，你既然是在修心中心的善能分别而不分别，你到底是吃还是不吃，你到底是睡还是不睡，你这个东西你到底买还是不买，你别说我又买我又不买，这都不大好了，要说的清清楚楚利利落落的才行。这个谁的 iPhone 呢，我不知道你是谁，你这种情况应该加作，还有就是行乞谢绝应该加作，能问到这儿基本上还是具备一些基本之见的，应该加作行乞谢绝。现在各地他都不方便活动，有空加作吧。善能分别而不分别，你不是我啥，你不是我是啥意思啊？你确定你这个善能分别不是打妄想？哪容的分别是第二句。偶合征服节流机，哪容的分别是第二句，容不得分别，为什么有主有宾？未容你意主宾分，这一句应该参的人就是李金梅和这些老修们，你们应该参的是这一句，为什么不容你意，有分的主有分的宾？妄想是啥？行乞解决，解是解释的解，妄想就是说的是分别吗？妄想分别吗？谁的 iPhone？ 你多看看这一类的，多看看临济祖师还有语录什么的，你多看看，很好。他们古人说话比较简练，知道吧？多看看是好事儿。临济祖师的这个三玄三要，就是你说的这三句，就非常到位。是我们修行的，就是能到第一句见得，就是这个，这是开悟的前提啊，开悟的前提。第二句的话，哎，这就少数了。但是实际上严格来说，还不是开悟。哎呀，我不能表达呀，我不能说啊，一说就错呀，这不是开悟的。开悟的分得清清楚楚，分得明明白白的，但是并不是妄想分别，这两个是同时的。这两个一点都不矛盾。这个地方为正乃知，这个地方为正乃，就像是色就是空，空就是色一样。我给你解释啥呀？有为什么就是没有，没有为什么就是有，这个地方就不解释。正到了就是正到了，没正到说什么都是多余的，说什么只能给你增加妄想分别。嗯，这就是到第一句这个地方的，到第一句这儿的。与佛祖为师这儿。与佛祖为师的意思就是你心里头别梗着一个佛，别梗着一个祖师，你天天的就是复述祖师的开示，复述祖师的佛的言语什么的，那个并不是真正的佛子。真正的佛子这里无佛无众生，无名无物，这才是真正的佛子。那古人说话说得很，所以叫与佛祖为师。连佛祖都没有了，连佛也没有了，连祖都没有了，你还留一个开悟，你还留一个明白了，你还留一个理解，你还留一个标准，你还留一个哦，这就是你留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更没有你留的余地了。你还留一个打坐，这说的是对千座过后的人说的。千座没做完千座的，你就无佛无祖了，你也得必须做，多做做总不是坏事。哪个不是好一些，哪个不是好一些，但是说这个就是就不对了，哪个不是这个好一些，真的哪个不是吗？这个时候你可以看看禅宗的那些问答呀什么的，看看自己回答的怎么样。真的哪个就是吗？贪嗔痴慢疑也是吗？ 有答案。佛性嘛，你说的是佛性嘛，你说的是那佛嘛，你说的是佛性啊，你说的是那个明心见性的心性嘛，你说的是那个放光动地嘛，三要印开诸点展嘛，就是说的是那个放光动地的那个佛嘛。你是说的是什么？哎呀，他这里是两个人，我给他搞混了。他有一个 iPhone， 有一个谁的 iPhone？ 哎呀，实际上我们在这里头说话应该是啥呀？应该是你留一个实名，也不知道你是具体是啥名，你还是尽量的实名。你不实名，我都按说不应该，不了解，不了解。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这个千座后的师兄在一块儿讨论如何学。如何学祖师开示，一块儿来学习什么的。我建议的一种方法呀，就是还不如多吵架，你们吵一吵可能还能刺激刺激你们。你们在一块儿互相附和着，那也没有什么力量。还不如多吵吵架，多争论争论。哎呀，总而言之，最后的这一点啊，就像刚才的第一句一样，三印开诸点窄，这个未容你意主宾分，分的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地方只有自己转身，没有任何人能够帮得了你。到底是还是不是，自己要利利落落的清清楚楚的，这个地方只有自己的事儿，别人都不好帮了。所以你们非要聚在一块儿学，还不如聚在一块儿吵架呢，也许吵吵架能够激励激励自己。我是这么想的。我跟谁的 iPhone 不是一个人哈。好的好的啊，我知道了知道了，你是无人书。好的好的。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问题。吴润书说前委，前委说东西两堂同时下课，谁是主谁是宾。吴润书说是前委，前委是啥不知道，那吴润书你是啥呢？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抓紧。
没啥问题了，郭老师，郭老师没啥问题了。我们这些那些无极学堂的一些在修的师兄，就是因为有很多没有了解过佛法，所以他们可能问的有一些问题，好像
没事儿没事儿，你不了解佛法，我就跟你一样不了解佛法，咱们就聊聊没有关系，不是错不是错，没关系没关系，不要那么敏感，就对我的说话不要那么敏感，你听那个理儿就行了，要是有的时候说的粗暴了呀，说的什么了，你
没有。其实我很喜欢，就是比较直接嘛，但是我们这些新学的师兄好像就不太愿意去争吵，其实有时候争吵的话能够让我们更快的产生这种冲击，其实更好。
他不太愿意争吵，就刚开始就用不太愿意争吵的方式学也可以的，没有说一定要争吵。我这个是对于过了千座的那个李金梅说的，为什么呢？你就哄着对他已经麻木了，这个时候的话你再换一种方式，再换一种方式，就是打两下揍两下可能还管用。
对，
而且那个时候他懂事了，他知道你揍他是好事儿，所以说那个时候那不一样的，那个吵啊什么的，就是对他说的，不是对咱们说的。
每个人那个因缘时节不同，是吧？
嗯，对对对，这些东西不用考虑，你有什么就是你们这些新学的人有什么顾虑都问，有什么顾虑都问，没事儿。要是我回答的不合适，你也别在意就行了，我也不会在意你们，你们也别在意我。嗯。
对，但是现在就没啥问的，反正就做呗。
行，非常好。嗯，坚持，百座内最关键是坚持。百座坚持了以后啊，那个心智就稳定了，那个心智就稳定了，以后再做就容易了。因为有的时候起伏不定，起伏，什么叫做起伏不定？我举一个例子啊。要学佛的时候觉得佛法太好了，太珍贵了，太高级了。哎呀，兴奋得不得了，要放下一切来学它。一会儿突然就有疑惑了，就丧失信心了，一点也不想碰了，一点也不想沾了，一会儿在山上，一会儿在山下，来回晃悠，来回忽悠，那个心情忽上忽下的那个劲儿，对比很强烈。百座过后就稳定了，不会这样了，不会那种学要学的时候压力满满，要疑的时候疑心重重，都佛法都不敢碰了，不会那样。所以说前面你质量这个当然能保证，尽量保证，但是最关键的是每天一做坚持，他久久修行自然有力量。
对对对，就是感觉挺定的啦，反正就这样做呗，就这样做下去呗，就能就
那你要说挺定的，我倒有个补充，你如果觉得挺定的，我认为啊，什么时候你哪一天觉得不定了你还能做下去，那更难能可贵。 不要理会这个定了，只管你
做。对对对，没对，就是不理会呗，就是这样做呗，
对对，
就啥
非常好。对对对对对，不理会三个字答得太好了，就这样。
谢谢老师。好了，那老师辛苦喽。
没事没事。嗯，好的好的。嗯，
好的，大家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结束了，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大家也可以在群里面提，反正老师都在。
还有一个就是有特殊情况的需要这个、这个就是灌顶的这样的一种的，你就联系这个梅林，还有无咎学堂联系那个赵新喜，就是这样联系，如果是有必要我们再组织一次。嗯，
对。然后就是还有那些需要就是老师提的那些书啊，聚解衬托啊什么的，其实群里面都有义工的，如果谁需要的话我们都可以发。嗯，
跟那个群管啊联系，或者是你问，你问了之后他加了你好友会发给你。
对，那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今天就是答疑就结束了啊。嗯，可能近期郭老师就如果就是灌顶的师兄比较多的话，我们再联系郭老师再做一次有关。嗯，各位师兄晚安，老师再见，老师晚安。
师兄们再见。